么样？声音还可以吗？好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一起唱诗敬拜。今天唱了好几首都是传统的圣诗，我自己很喜欢传统的圣诗。传统的圣诗里边有非常丰富的真理，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其实我们思想那些歌词，我们就得到上帝的启示。刚才在最后这首诗里边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的爱永不改变，是吧？我们在另外一首诗歌里边唱，我们认识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昨天今天和未来他永远都不改变。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些常用的词，常说的说法，这些都是从圣经来的启示和真理。我们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我们说上帝是昨天今天和直到永远，他永不改变。世界每天都在改变，可是我们的上帝不改变。可是我们又说我们的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中间实际上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但是它是真理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就像我们刚才圣经里所唱的，他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世界怎么样改变，我们怎么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我们说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上帝都不改变，这是上帝的真理不改变，他对我们的拯救不改变。可是呢，我们信的主又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就是他不是一个偶像，一个偶像放在那里他永远都不变，可是呢他也永远都不向我们讲话。可是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活神。所以呢，他主耶稣说，我父一直在做工，我也做工。所以呢，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每天都在做新事，他的真理不改变，他的计划不改变，但是他每天都有新的事做。所以我们作为他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应该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在做什么。那么我们的信仰，英文叫 Christianity，那中文把它翻译成基督教，其实不一定是个教，是一个信仰。那么 Christianity is a movement， 所以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运动，因为我们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上帝一直是在做事。所以我今天要问诸位一个问题，上帝今天在做什么？你害怕不害怕问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很害怕问这样的问题，听到的时候常常有讲员会问我们问题。那我们正道堂从前的老牧师，这个沈保罗牧师，他讲道的时候从来都是问问题。他每次回来讲道的时候，我不能不坐在第一排，我私会，但是我坐在第一排很害怕，害怕就是他问问题。他问问题的时候，他会点名道姓的问你，那可是你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他要的答案是什么。你答了之后，你突然发现是不对的。这个当老师的有一个特权，当老师的可以随便问，但是你不能随便答，你答的答案和他的不一样。有的时候那问题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是你答的不一样就不行。所以我讲到呢，我可能问问题，但是我不真的问问题，我不真的是说你们坐在下边要回答，因为你常常是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呢，我今天问这个问题是让大家思考，上帝今天在做什么。我从前害怕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上帝今天在做什么。其实上帝今天在做什么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们的父亲在世，你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做什么，你今天在想什么。我想做一件事让你高兴，所以呢我得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可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看着我们的上帝，他今天在做什么呢？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两位美南浸信会的两位传道人，两位牧师， 写了 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Experience God， 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叫经历神，对，叫经历神。那么那是一个 workbook， 是大家可以遵照他那个来操练的一本书。那本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上帝一直在做事，你要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发现上帝在我们周围。他说不但上帝在做事，上帝就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在做事。我们的责任是去认识上帝在做什么，然后加入到上帝的工作中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所要做的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是进入上帝的同在，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上帝在做什么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件事。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可能知道，我们说上帝是这么至高这么荣耀的上帝，他是主宰，他的智慧无限，我们是这么有限，我们在地上这么渺小，我们怎么知道这位伟大的上帝他今天在做什么呢？可是上帝是至高的上帝，可是上帝也是谦卑的上帝，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在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以呢，他常常是和我们一起做。他为什么拣选我们？拣选我们就是要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上帝所做的所有的事，除了创造以外，他都是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做。他给我们启示66卷的圣经，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是邀请人跟他一起做。他邀请了1500多年这样的跨度，这个他在这之间邀请了40多位这个平凡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跟他一起来写出圣经作为他的启示。所以上帝设立教会，他借着人手来设立教会，他拣选使徒，这些使徒来建立教会，他差遣人到远方去传福音。就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他呼召很多人来教会来服侍，来做不同的事情。这些都是上帝在做工，他在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做。所以上帝今天要做什么，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求问上帝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借着他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借着我们对生活的观察，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我们能够做出判断。如果我们和上帝真的是非常亲非常亲密，我们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自信的判断，而且我们响应他的呼召，回应他的呼召，跟他一起来做。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上帝给我这样的功课，让我询问他在做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一个传统是很困难的，那每天都做不同的事，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上帝让我们成长是一个有顺序的成长，可是呢，如果一个教会每次都用一个传统束缚住了，这个几十年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程序，变成一个 routine， 一个常规。那么这个常规呢，就是我们到礼拜天我们就到教会来，到教会来就是唱几首诗，做一个祷告，有一个人讲信息，然后大家有奉献，然后呢彼此握手，然后我们就回家了。那下一个礼拜周而复始，所以我们教会其实可以每年都做一样的事，我们可以坚持100年都同样的做。但是这样的做把我们的上帝看成是一个将死的上帝。上帝有他的心意，每一间属于他的教会他都有指令，他都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他希望我们参加到他的工作当中去。所以呢，在今天在普世都有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的聚会，基督徒的会议。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些基督徒的大会。在我来说，从过去的差不多15年的时间里，我对这样的基督徒的大型的聚会一直有我的一个期盼。这个期盼就是我希望通过从很广大的地区来的不同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看见上帝在做什么。 从这里边去寻求意象。那么在五年前2011年的时候，我去印尼参加第八届世界华夫大会。我在那次参加世界华夫大会之前呢，曾经参加过好几次大型的基督徒的会议，但是每一次回来呢，我都觉得很失望。我觉得这个会议呢，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听一些有名的人在那儿讲道，然后参加的人虽然很广泛，这个来自不同的地区，可是这么多人你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交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所以整个的会议结束了，我好像看不见上帝在全地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看不到什么意象，所以我有一点对这个会议有点失望。那么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宣道组的同工他们要派两个人去参加印尼的第八届世界华夫大会，他们先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去。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想去，那我想去看看上帝在普世的教会在做什么。可是呢，到后来我越来越想，我越没有信心，我就想难道这一次我真的能看得到吗？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呢就是那一届的华夫大会在著名的休假圣地巴厘岛举办。所以呢，我就想我怎么样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要去巴厘岛要开一个会议。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想呢？说牧师跑到巴厘岛去度假去了。我想来想去，我决定我不去参加这个会议，另外它的花费也很贵。那等到他们最后开会的那天，那个宣道组负责的那个同工给我打电话，他说最后的机会，今天晚上要决定你到底去不去。我说不去，我已经决定了，我不去。那么这样呢，他们派了另外两位去参加会议。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另外一位牧者说，你难道真的不想去参加这个会吗？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可是他说这个会实在很重要，我们应该要求教会再增派两位牧者一起去。所以呢，他就向长老团提出这个请求，那么长老团就同意。他说你看已经同意了，我们一起去吧。那我就坐了一个车，我就一起去。去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一次上帝真的没有让我失望。那么在每天早上有一个释经信息，请来一位英国的同工叫 Christopher Wright， 那是一位圣经学者。那么他每天早上讲释经的信息。在这之前呢，大会发给每一位与会者一本他的著作，叫《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那么在这之前，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大部头的一个著作，叫做《The Mission of God》，上帝的使命。那台湾的校园出版社把它翻译出来，题目叫做《宣教中的上帝》。那这个他的思想，他在这本书里他的看法，我已经比较熟悉。那么坐在那里，每天早上听他的信息，我真的得到感动。我借着这个信息看到上帝在全球做一个事工，在推动一个事工，就叫做使命教会的事工，叫 Missional Church。 所以呢，回到教会之后，我们参加会议的四个同工，我们一起商量，一起祷告，我们有共同的看见，我们看见上帝就是在做有使命的教会，这样推动这样一个运动。那么我们就跟教会的领袖们来分享，结果呢，他们就接受这样的意向。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从2011年的九月一直到今年的五月底，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做使命的教会。那我在这几年跟大家分享信息，其实也带着这个使命教会的意向。那么五年就要过去了，教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堂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接下来的五年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意向，上帝今天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为这个在祷告。其实我心里很紧张。那我说上一次是在第八届世界华服这个大会上得到了意向，今年呢是在台北举办第九届的世界华服大会，我说我还是希望在这个会上能够看见意象。说了这话呢，就有人传出去， 后来呢，我们的一位长老跟我讲，说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下一步的意向要等崔牧师从台北的会议回来才能够知道。我听了之后很紧张，我就想，这个上帝做什么，我是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可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在我们去这个大会之前，我们经过很多同工一起的寻求和祷告，我们发现上帝让我们继续这个使命教会的意向，不是一个做五年就能够完成的。什么叫一个使命？用 Christopher Wright 他的说法，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圣经的主线就是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就是大使命，上帝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这个使命就是上帝他每天工作他的那个他的方式，他工作的方式，他从旧约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他都是要拣选，他要拣选一部分人，然后祝福他们，借着上帝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成了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使命，这个就是我们所接受的大使命，就是上帝的使命。那么这样伟大的一件事情，显然不是做五年就能做完的，实际上五年只是打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带领我们继续深化使命教会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些讨论，这些讨论里边我们发现，这个有人说门徒训练叫做门徒的教会，那么我们发现门徒的教会就是使命的教会。所以在我们去台北参加这个大会之前，我们和一位牧者，一位来我们的夏令会做讲员的牧者就做了一个讨论。那他的观点和我们一样，他说门徒教会就是使命教会，我们非常同意。因为呢，在使命教会的三个环节当中，神的拣选、生命改变和祝福万民，中间的这个生命改变是最关键的，也是最艰巨的。生命改变它的本质就是门徒训练，因为生命改变是要我们一个世界的有罪的生命逐渐的变成像我们主耶稣那样的圣洁，那样的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像我们主的生命，这样的过程就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使我们成为更像主耶稣那样的一个门徒。所以这样一来，门徒训练就是使命教会的核心。那我们一共有五位同工去台北，八月底去台北参加第九届世界华夫大会。那么这次华夫大会请了一位华人，但是他不讲中文，他是说英语的一位从新加坡去的一位牧者，叫曾金发牧师。这位牧者的名字在参加大会之前真的没有听说过，所以他做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某雀类》。这个下一章，对，就叫做《某雀类》。他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大会说要发给每个代表这本书，但是去开会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所以当时我对这位牧者有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人名不见经传，那么也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可是他写了一本书呢，没人明白这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是学中国文学的，我不懂什么叫某雀类，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什么叫某雀类，我心里对这个有一点反感。你知道等到我到了那个会场的时候，见到这位牧者的时候，有人说好，这个讲员长得很 funny， 这个所以有的人就不看好他的信息。可是当我接到了注册了以后，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对他开始发生兴趣。我知道这个某雀类它是什么意思，他的书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英文书的这个书名比中文好懂得多，叫 A Certain Kind， 某一类，是吧？某雀类就是某一类，所以用那个不用一类，用雀类很重要，因为雀就是 Certain， 就是确定的那一类。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本书开宗明义的时候，他引用这个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路易斯说，他说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某雀类的，不是某一类的这个行为， 而是某雀类的品格。所以这句话听了以后，我立刻明白它的用意。什么叫某雀类？某雀类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它的副标题叫做以精心门训来重新定义事工的成败。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事工，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失败，有很多标准。他建议用精心的门训，精心的门训就是叫做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那么用那种专心的门徒训练，深入的门徒训练来定义教会事工的成功或者是失败。所以他做了20年，就是精心的门训，他精心的培育门徒。那么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所以当他讲了第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被他震撼。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使用的一个仆人，他做了20年，在新加坡他的教会里做了20年精心的门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那么在第一讲之后，第一个信息之后，那我做了一个 survey， 我问了一些身边的一些牧者，我说你们觉得这个讲员怎么样，他讲的信息怎么样。我跟你讲，有一个同工跟我一起去的，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他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简直是一个释经讲道的一个高手，一个大师。另外呢，他说他的意象真的是很清楚，也真的很准确。那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这位弟兄呢，是一个今年刚站讲台，所以呢他只讲道只过讲过几次道，但是他有这么敏锐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我要去问更多的人，问问他们的看法。结果我问，有很多都是资深的牧者，我说你们觉得今天的讲员怎么样，他们说很一般吧。有的人说哦，大会请来的一定不会太差，但是好像也不是太好啊。这个我问了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呢，事情在发生变化，经过了4天的早上的这个释经信息，很多人的看法完全转过来。所以从第2天开始，我问过的那些人，他们主动来找我说，我收回昨天的话，说这个讲员太精彩了，上帝在使用他。所以到最后一天，整个的会场大家真的是有共同的认同。所以站在台上做各种事工报告的人都在引用早上曾牧师所讲的信息。所以我看见上帝用这样一种方式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意向。所以在各种分组的讨论和连区的开会当中，大家都回应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我们回去之后一定要认真做精心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实在是太关键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从台北回来，我们一共5位同工，我们在一起商量，5位同工说毫无意义，这个门徒教会做门徒训练，这个不是我们得到的意向，而是我们得到印证的一个意向。因为我们做了5年的有使命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我们在教会已经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深入的精心的门徒训练。所以现在这一次在教会里统一意向变得极其容易，但是容易不是没有挑战。就是门徒训练每个教会都在做，怎么样做才是有效的，才是合神心意的，能够发生生命改变，让我们的教会得到很彻底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这个是需要学习，需要探索，需要求神给我们带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今年暑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台北参加第9届世界华夫大会。而在这个会上，我们看见了上帝在做什么，我们也知道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回应他。所以呢，今天我们用这个做一个开头，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做什么，我们就能够回应他，然后呢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我刚才讲了，5年之前我们领受使命教会的意向，我们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今天呢是同样的意向，只不过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更深入的方法来做使命教会。所以呢，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他希望 我们怎么样回应？用一句话说，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被他所拣选的人，让活出一个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被他拣选的门徒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人生的使命。如果我们活出这个使命来，我们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就是发光的人生，就是深深的得到祝福的人生。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经文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只有三节经文。但是这三节经文我们应该做一个重新的思考，一个深入的思考。从这里边来看，神赋予人的使命有什么深刻的含义。那么我们先来读这三节经文，读完了之后我们来做一些思考。请大家可以跟着屏幕，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如果预备好，我们一起来。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叫亚伯兰。那么耶和华在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说了这番话。那么这句话呢，在5年前这个 Christopher Wright 的信息里边，他强调他很看重这三节经文。他跟我们讲，他说大使命并不像我们从前所认为的是新约里边的个别的经文。我们常常读到马太福音的结尾28章19到20节，我们说这是大使命，主耶稣让我们要去让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这是大使命。我们也可以认为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说这是另外一个表述，这就是同一个大使命。那么 Dr. Wright 说，不仅仅是这两个地方，当然新约里可以有更多的地方。他说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条主线就是这个大使命。他说这个使命从创世纪就发现了，他找出来的就是这三节经文。他说这三节经文甚至在语法的分析上都和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说这就是一个最早的版本的大使命的呼召。那么耶和华用这样的一个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应许他，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代，我要让你和你的后代成为万民的祝福。他说这就是拣选，这就是使命，就是上帝的使命。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帝使命当中清清楚楚的三段论。第一个，我要拣选，这是他第一个拣选，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借着一个人，他祝福他成为一个民族，所以祝福了一个民族。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么他又借着他们祝福了更多的人，让万族得到祝福。所以呢，上帝拣选，上帝祝福，就是上帝改变。那么这些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么万族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的目标，因为他要在全地施行拯救。所以从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焦点就是神赋予人的使命有什么含义。当亚伯拉罕被上帝所呼召的时候，上帝对他的呼召就是赋予他一个庄严的使命，这就是人的使命，是上帝的使命传给了人，变成人的使命。那么上帝赋予人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含义，看下一面。第一个含义我们从当中看到的就是呼召和顺服。那么第一节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一个呼召。那么当亚伯拉罕被神选中的时候，神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呼召。所以这个呼召就是一个拣选，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借着这个呼召临到了亚伯兰。上帝的拣选是什么？其实上帝的拣选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样拣选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我们唱到，我不知道如何神的这样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了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神为什么要拣选我？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没有人能够明白的一个问题。拣选是神秘的，这是神做的事。在世上我们不明白的事，圣经里说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够弄明白。但是呢，圣经里向我们启示拣选，拣选常常借着呼召就临到了我们。圣经里给我们启示拣选，那么有很多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上帝拣选的真理。但是我们常常弄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问的是上帝到底拣选了我没有拣选我。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要问上帝拣选了我没有拣选我。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我，我再努力，我再追求，我岂不是白忙活吗？那么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再问上帝是靠什么来拣选，他怎么样完成他的拣选的。其实沿着这样的一个途径啊，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弄明白。这样的问题太深奥，我们在这个世界恐怕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因为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做这样的启示。可是圣经里边的确向我们启示了拣选。那么它启示的是什么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更重要的。凡是上帝让我们明白的事情，他都明白的启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创世纪就是一个谈论拣选真理的一卷书。创世纪不要被他的名字所迷惑，这个摩西的五经起名字都不是按照他的主题起的名字，都是按照第一句话，这卷书的第一句话是叫什么，按这个起的名字。所以创世纪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创造就在这里边，所以呢就叫做创世论，叫做创世纪，这是中文翻译过来变成这样的名字。可是创世对世界的创造，在创世纪里只用了两章的篇幅，它一共多少章？一共有50章，所以那是非常少的一个篇幅。可是创世纪里边最主要的经文在写什么？其实在写拣选。上帝借着一个亚伯拉罕拣选了一个种族，但是在这个拣选当中，上帝集中的启示他的拣选，实际上呢是在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以及雅各和以扫之间。上帝的拣选很奇妙，他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成为以色列之父。可是呢，我们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说，并不是从肉身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就都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因为上帝让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在以撒之外还生了以实玛利，甚至还有庶出的众子，可是上帝的拣选只在以撒的身上。所以在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上帝在向我们启示什么是他的拣选。那么更突出的、更典型的是，当以撒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这两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都是利百加所生的。而且不仅如此，这是孪生兄弟，他们俩在一个胎里孕育成长，最后生出来。那么在这两个完全一样的两个男孩身上，上帝向我们启示他的拣选。上帝拣选一个，没有拣选另外一个。雅各被拣选，以扫没有被拣选。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突出的拣选真理实际上是在以撒和雅各 这里向我们显现显示。关于拣选的真理，我们在这里不能够没有很多时间来谈，但是这样的拣选让我们知道，拣选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呢，拣选是要我们服从上帝的主权。我们并不知道谜底，假如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知道不知道上帝拣选我呢？有的人在这件事上被绊住。我在刚来美国的第一年，我和教会的一位长老一起去探访一个从中国科学院来的一位科学家，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就给他分享福音。其实他来教会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这位长老呢，是一个生物学的教授。那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好长一段没有来教会了呢？那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想来想去，我不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上。上帝已经拣选了，如果他没有拣选我，如果他拣选了我，我不做什么，他也拣选了我，我就会属于他。如果他没有拣选我，我一切都是白忙活，我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也不能够被他拣选。那当时说的我哑口无言，我没有办法回答他，这真的是一个难题。可是我跟你讲，当我们认真的去学习圣经里关于拣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发现拣选的真理让我们领受的不是这样领受的。我们看见圣经里边这个，当利百加肚子里怀孕的时候，肚子里在兄弟两个在争吵，在打架，所以呢他很难过，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的是说，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说，有两个国家在你的肚子里边在征战，有两个民族要从你的肚子里出来。他说，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个谜底。实际上这已经透露出上帝的拣选来。可是呢，利百加实际上是保守了这个秘密，他没有说出来。那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的误解就是说，上帝有一个谜底，所以你看以扫再努力没用的，他是没有被拣选的。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故事里边兄弟两人的孪生兄弟的处境和你我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处境在经文里，他们已经活完了这一生了，所以呢，在他活着的时候，兄弟两个人不知道自己那个谜底是什么。可是呢，当结束了以后，摩西把它写在经文当中，我们一目了然。可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就是当时兄弟俩所处的那个处境，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就终其一生，我们不会知道这个谜底是什么。你放心吧，除了你做了这个决定，你知道上帝拣选你以外，如果你不做这个决定，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拣选你还是没有拣选你。这是个谜，这个谜在这一生都解不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启示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帝启示我们的是，他是有绝对主权，他是有权柄的那一位，可是他看见的我们看不见。那么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启示，你们要去寻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应许说，寻求就必寻见，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开门。圣经里很多的信息确凿地告诉我们，神鼓励我们去选择，去追求。那么上帝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他让我们去做这个决定。实际上当我们去寻求了，我们就寻见了，这是上帝宝贵的应许。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理解拣选的真理？拣选的真理就是顺服有权柄的主，他要我们怎么样追求，我们应该按照他的心意去追求。当你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顺服的时候，你可以听得见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那地去，他就听见了。所以在我们刚才读完了三节之后，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57岁，一个57岁的老人听见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顺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听见了上帝的呼召。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呼召，因为他在全地做拯救的工作。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听见他的呼召？听见他的呼召需要有心理的一个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顺服。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你说亚伯兰的这个顺服容易不容易？从经文上看很容易。当耶和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么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可是当我们仔细的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呼召真的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你看看耶和华怎么说的，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故土，中国人说故土难离，那么离开亲人，离开故土，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这里不仅仅是这个是不容易，更难的是下边一句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到哪里去亚伯兰不知道，那么他就顺服了。所以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你说耶和华为什么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一个，这一个就临到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圣经把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顺服，这个顺服是不容易的。耶和华拣选他，把他从本地本族这个本族和富家带出来。你知道这是一个拣选。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家谱。这个在前两年我回国探亲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看一个老家新修的家谱，那我翻了翻，那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在里边。那我看呢，家谱有一个特点，任何一个家谱都有一个起点，是吧？那么那个起点是我们的祖宗，这个祖宗一定也有父亲也有母亲，但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都没有写在上边。所以每一次修族谱的时候，从哪一代开始，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家的族谱里边是有一次重要的迁徙，从山西迁到了河北，那么就从这里开始修族谱。所以你看这个迁徙很重要。那么在使徒行传在这个创世纪的12章，在那之前给我们了两个族谱，在那两个族谱里边是一代一代的往下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族谱在这里边是一个关于拣选的一个观念。耶和华为什么要他拣选的这个人不住在父家当中，要让他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因为这是一个宝贵的拣选。就从这一代开始，以后再修族谱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祖先。所以这里边典型的表达了拣选的真理。可是这个拣选就是因为他的顺服。在万人当中亚伯拉罕是这样不知道到哪里去，耶和华说一句话他就顺服了。所以我们神赋予人的使命有什么含义？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呼召还有顺服。那么顺服需要什么？顺服不是一个傻瓜，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是一个傻瓜，耶和华让他做什么他听，那么魔鬼来让他做什么他也听，谁跟他讲什么他都听。可是亚伯兰不是这样，他一定思考过顺从的代价，他一定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以后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不一定是平静的。你沿着12章继续往下读，你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顺服了，可是顺服了以后立刻就遇到了困难。那么他到了迦南，一路往南走，一直走到了埃及，到了埃及甚至还有危险。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就知道那条道路不容易。过了不久，四王和五王之争，那么亚伯拉罕又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应许要祝福他，可是这个祝福他又等了很久，非常需要信心。亚伯兰知道他要思考自己，衡量自己的信心，另外呢，他要提前知道有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功课，我们要听得见上帝的祝福的呼召，我们还要有信心来顺服。那么在我们顺服之前，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代价，这是第一个含义，神赋予人使命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在第二节，耶和华接着说，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句话，他说我要祝福你。耶和华的祝福是什么？在这里耶和华说了两件具体的事，第一件事呢，要叫你成为大国，第二句话，第二个祝福是说要叫你的名为大。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一定很多，但是在这里他说了两件最要紧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件是让他成为大国。什么叫成为大国？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换句话说，他要有很多的子孙，那么这个子孙，他的子孙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一个，尤其是在当时的文化当中，这是别人认为得到很大祝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的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是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什么叫名为大？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区当中，在这个社区当中这么多人，那但是有少数的人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在任何一个地区里，少数的人大家知道。在美国只有一个总统，那么总统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使他的名为大。其实不单单是这样，一个人成为著名的人，他的名字很大，但是呢，他的名为大也说明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他的生命对很多人都有影响，别人都羡慕他，羡慕他的生活，这叫名为大，使他的名为大。那么这两个祝福，我们用这两个祝福来思考上帝所应许给他拣选的人的祝福。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祝福里边有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我们的渴求，有我们的需要，上帝的祝福当然包括这些渴望的，这些希望的满足，希望的实现，还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需要，这些都包括在神的祝福里。但是神的祝福不仅止于此，神的祝福其实是多层的祝福。当上帝给我们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着眼于其中的某一个层次，可是呢，我们不能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祝福。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多子多孙当然是一个福气，可是在耶和华的眼里，这个让他的后裔繁多成为大国，这里边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深刻的含义就是呢，当神的祝福临到他所拣选的人，上帝拣选他的目的就是要祝福他，当他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他被上帝改变，他的价值观从世界的价值观变成了属天的价值观。那么当他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上帝也要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又只生了一个儿子，都是单传，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后代就不是一个民族，更不是一个大国。那么你这个家族有多大的影响力呢？就是一代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实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可是如果你的子子孙孙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你的每一个子子孙孙都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的生命改变， 他们见证的是属天的价值观，他们可以把上帝的祝福带到各个地方去，他们可以祝福更多的人，这就是上帝的使命，是不是？我们再看第二个应许，第二个应许使他的名为大。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平凡的人，他可能影响认识他的几个人，可是一个有很大的名声的人，那么别人呢都仰望他，别人都羡慕他，羡慕他过的生活，他自己的影响力就变大，所以他所见证的那个属天的价值观就变得更远的，可以借着他更远的传播。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上帝给他的祝福是多层次的祝福。一个方面是他本人生活的祝福，是他梦想的实现，那么让他自己可以得到很多的具体的祝福。但是同时呢，每一个祝福又都是上帝的使命，那么关键就在于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所以这个祝福当中带着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你是一个属世的价值观，你观察一个被上帝所祝福的人，你说哦，这个人很富有，他做事情总是很容易就能够成功，上帝给他一个很聪明的脑子，这个人是得上帝祝福的。但是呢，你如果只从世界的价值观去衡量，你得到的就是这些。所以你希望耶和华也同样祝福你，那么你所渴望的就是让我有一个聪明的脑袋，让我有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我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好的运气，所以我可以一下子就富有。你看见的是这些，但是呢，如果你有属天的价值观，你有那个属灵的眼睛，当你看见一切世界上的祝福的时候，你都看见更深层次的，那个就是上帝要借着你所完成的那个使命。那么你说，当你有了属灵的价值观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就变成了被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呢？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成了他工作的一个工具。那你会不会认为我被上帝利用了呢？其实我跟你讲，上帝是大手笔，上帝的祝福是多层次的祝福，在最浅的层次让你的生活得到满足，让你的梦想得以实现，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对你更深的祝福。一个人在这世上该吃的都吃过，该喝的都喝过，该玩的都玩过，那么他说，我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什么福都享过了，我够本了，我可以离开。你以为这样就是你能从这个世界上得的最多的吗？其实有一个人，你吃过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吃过，你拥有的财富他从来都没有过十分之一，但是他可能比你更幸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事是非常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个人真正的更深层的祝福是一个深深的满足。世界上上帝是公平的，每一个人的财富可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长相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能力也不一样，可是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的满足。你可以看，你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古人没有办法想象所享受的方法，果然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每个人来美国，我们都不是坐船来的吧，我们都是坐飞机来的。可是康熙皇帝这么伟大，这么有权力，他曾经坐过飞机吗？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其实你去故宫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故宫那个金銮殿里边那个皇帝的宝座，那个东西叫宝座，为了那个宝座，争夺那个宝座，不知道多少人头落地。可是你如果有幸真的坐在上边，让你坐一天，坐八个小时，你就可以有一个体验。我没坐，但是我想一定不舒服，坐在你家里的沙发上一定比坐在那个金銮殿的宝座上更舒服得多。那没有办法，康熙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那就是最好的享受。所以呢，你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来，你说我的满足感比康熙大帝的满足感更多，你不能说因为我可以坐沙发，我可以睡软床，我可以坐飞机， 所以我比康熙大帝幸福多了。你真的不能这样讲。我跟你讲，古人什么都没有享受过，但是古人的满足感，心里的满足感可能比你深得多。所以这是上帝的公平。什么是最深的祝福？最深刻的祝福是你深层心底最深层的满足。这个满足从哪里来？你必须得有自我实现。你如果活了一生没有价值，你的一生都是在消费，从来没有创造，你自己能够说我自我实现了，我这一生我的目标都达到了，你可以这么讲吗？你不可以这样讲。所以一个人只有活出人生的价值来，让你的价值最大化，你才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怎么体现呢？是从使命来的。使命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当上帝赋予我们他的大使命的时候，借着我们短短的这一生，我们把这个大使命活出来了，我们的生命就是极有价值的生命。所以我们内心深处得到满足，这个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并不是利用我们的上帝，上帝是真的要祝福我们，因为他真的有长阔高深的慈爱，他拣选我们不是为了利用我们，是为了祝福我们。但是呢，他的慈爱和他的使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是大手笔，他是大师。所以呢，我们得到真正的祝福，我们人生有真正的意义。可是这个意义呢，恰恰使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使命。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真的不知道高出我们多少。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在中国有宣教士在训练我们，他们的训练呢，让很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就逃跑了。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很多人，年轻的学生，他们都做了决志祷告。但是当一个星期的训练结束以后，那么逐渐的你就看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教机构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叫做倍增的原则。他们就说，你们信了主就要出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刚信了主，很多问题还不明白，我们就被训练，训练完了之后给我们四个属灵的定律，然后我们就派出去到不同的地方找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用那个训练的程序去跟他们分享，问你听过属灵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或者说你认识耶稣吗？然后就去跟他们分享。那么你知道那些督促的人，那些同工，他们很卖力的督促，所以呢每天都会来检查你今天跟多少人来分享了福音。你知道一个生命还没有成熟，然后呢你就逼着他去做很多的工作，那这个结果就不言而喻。所以很多人就坚持不下来，他们就离开了。所以我想，这是人对圣经旨意，对上帝旨意的理解是理解错了，是简化了。那么上帝拣选我们，他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工具去替他工作。上帝第一件事就是要祝福我们，他是真的多层次的祝福，是深刻的祝福。但是上帝是大手笔，他让我们真的得到了祝福，我们就真的有了使命，我们就真的去用我们的生命去实现那个大使命。那么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在大使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又得到了真正的最深刻的祝福。那么这样就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从前认为最好的盼望，最美的梦想是属世的那样的享受，那样的成就。可是当上帝的祝福不断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他的价值观所改变，我们就不再梦想从前的那个美梦和目标。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了被他祝福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见证出来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言谈，都是属天的价值观。所以呢，第二个神赋予人使命的第二个含义是什么？第二个含义就是祝福和改变。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生命得到改变，这是第二个层次。我们再看第三个层次，在第三节，第三节他说，为你祝福的 我必祝福于他，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看这个层次呢，是说万民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上帝拣选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还要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说那样，祝福你们的，我必赐福于他。上帝怎么样借着我们赐福那些这个祝福我们的人呢？其实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应。我们被他拣选了，被他祝福了，怎么样回应呢？就是我们要主动的、积极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祝福别人，因为这个影响力，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在第九届世界华服得到的信息就是门徒训练。你知道什么叫门徒训练吗？很多教会认为门徒训练就是一个 program， 就是一套节目。所以呢，我们邀请一部分信徒，我们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就 go through 这个 material， 就把这个材料学完。这里边有一些经文，有一些真理，有一些应用。我们学完了之后，我们就说这一期的门徒训练结束了。你知道，常常没有效果的就是这样的门徒训练。其实在一起学一个材料不是不对，但是呢，这只是门徒训练当中的一部分。门徒训练不是训练这个地方，不是训练脑子，门徒训练的是生命。生命呢，就要用一个生命来影响，影响一个生命呢，就是要花时间在一起。所以呢，要有师父，要有徒弟，用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所以上帝他改变人，他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人，他直接到你的心里改变你的心意，改变你的目标。可是上帝呢，常常用的方法，他是要用一个人去带另外一个人，所以用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你想一想，你的习惯当中，你的生活习惯当中有哪些是从哪儿来的？你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常常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姐妹，她是在华大在读研究生。那么她去年来，她从一出生我就认识她，因为她父母是我的好朋友。那她爸爸呢，我们俩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我们在报到做教师的头一天，我们俩被分到同一个宿舍，所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艺术家，你知道我是学文学的，他是学艺术的。你知道学文学和学艺术的在生活的规律上都没有什么好习惯啊。那我这个人不爱干净，所以很多东西不清洁不收拾。但是呢，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发现我见了他就是小巫见大巫。那有一件事，就是我虽然不注意收拾，但是呢，我还是每天起床以后我叠被，这个把被子叠好了。那后来我发现，哎，他跟我住一个房间，他不叠被子。我有一天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叠被子呢？他说你这么聪明，你怎么不懂得为什么不叠被子呢？他说你看，早晨叠了，晚上还得打开，这是无用功。你说我会听他的道理吗？我真的听了他的道理。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叠被子。所以我结婚了以后，我太太跟我发脾气，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叠被子啊。我养成习惯了，好多年养成习惯了。你和一个人在一起共同的时间多了，他的习惯就会影响你，他会影响你，这是一个规律。你和一个人在一起，你就受他的影响。你从来不苟言笑，但是你交了一个好朋友，他天天开玩笑，你等着吧，过两个月你就看，你开的玩笑一定比从前多了，你一定开始开玩笑。所以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但是门徒训练是定向的，是有意识的那种生命影响生命。换句话说，我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我最好不要轻易的去影响别人。可是呢，当我的生命开始被神改变的时候，我的改变就能够影响别人。所以门徒训练不光是坐在一起查经和学习属灵的材料，还有你要跟他一起喝咖啡，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走路， 跟他一起锻炼身体，一起打球。他有痛苦的时候，你介入他的痛苦；他有成就的时候，和他分享他的快乐。你介入他的生命，这就是影响，这是对别人的影响，就是对别人的祝福。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祝福我们，为的是要我们成为他的祝福，在别人面前成为祝福。我们用神的祝福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意识。无论你身处什么地方的时候，你意识到谁在你的面前，你要问自己，我应该怎么祝福他，我今天应该怎么祝福他。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哎，今天是一个机会，我跟他在一起，我怎么样祝福他，我跟他说什么话来祝福他，我或者是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来祝福他。你在外边的时候，你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么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想，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我可以做什么来祝福他。这个祝福不一定是很大的一件事，这个祝福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这个祝福也不是讨他的高兴，这个祝福真的是带来他的祝福，能够给他造成一点改变。那我在去台湾开会的时候，我在机场要 check in， 要办那个登机牌，那我排了半天，结果快排到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中年妇女插到我前面来，她要加进来。那我当时圣灵提醒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应该怎么祝福她，她现在插到我前面来，我应该怎么祝福她。我就很快的想，她也许有急事，她的飞机可能来不及了，那我就想，就让她站在我前面，我就想我不作声就是祝福他，我就让他站在我前边。可是呢，上帝给我一个功课，很有意思。那么换完了登机牌之后，去安检，距离安检有很长的一段路。到了安检的地方呢，很多人，我就在排队，排了很长的队才进入那个被护栏隔开的地方。结果刚要进入那个护栏的时候，哎，一个中年妇女插到我前边来，我定睛一看，就是刚才插我的那个人。我就想，哎，刚才我不作声是对他的祝福，是个默默的祝福，那么现在我如果再不作不再再不作声，就不是对他的祝福。所以我就想，那我要祝福他，我就应该提醒他，所以我尽量用很温柔的态度跟他讲说，请你到后边去排队，这样才是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请他到后边去排队。所以这是一件小事。那我在中国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那我用了这个例子，我讲完了以后，他们就来找我说的，哎，我知道你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例子，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替别人帮了一个忙让他很高兴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他明白我的心思，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祝福别人是一个真正的祝福，不是讨好，是祝福。我做一个什么事儿，哪怕是很小的事儿，对你有益处，因为我可以用属天的价值观来影响你，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去祝福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层次，神赋予人使命有什么含义，是让我们用得到的祝福和得到的改变去祝福别人。那这里在经文上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上帝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些经文，理解这些经文，你说上帝是不是一个护犊子的家长？这个你知道什么叫护犊子吗？我们北方人说护犊子啊，这个乔阿姨知道啊，这个北京人也这么讲。所以呢，护犊子就是孩子跟别人打架，家长来了之后永远护着他自己的孩子，都是对方错，是吧？所以呢，你对我的孩子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的孩子不好，我就凶你。那么这就是护犊子的家长。我小的时候很不喜欢护犊子的家长，可是上帝是不是护犊子的上帝？ 上帝为什么拣选了亚伯拉罕，就说那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如果上帝是一个护犊子的上帝，那上帝是不是公平的上帝？上帝是不是公义的上帝？如果这样理解，没有明白上帝的这个启示。上帝这个启示，我刚才跟大家分析，上帝拣选了一个人，然后上帝祝福他，这个祝福是对他生命的改变。当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所见证出来的价值观不再是世界的价值观，而是属天的价值观。他成了被上帝使用的器皿，他成了上帝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在积极的为主做见证，在传播上帝的价值观，属天的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上帝不是坐在那里静静的观看，上帝是一个积极介入的上帝，因为他是主宰。上帝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在为主做见证，在见证属神的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在帮我们。上帝怎么帮呢？就是当我们见证我们被改变了的生命，见证是属天的价值的时候，上帝就帮助我们扩大这个见证，见证的影响。那些祝福我们的人一定是认同我们见证出来的属天价值观的人，对这样的人上帝就祝福他们，那么这就是对他们的鼓励，让他们知道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所以呢，我们的见证这个影响力就加倍。你看，我们生命改变影响了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影响，但是影响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变了更大的改变。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帝祝福了他，上帝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那么那些咒诅我们的人，那些人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个人吗？不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所见证的价值观是他们所不喜欢的价值观。所以呢，当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是神的仇敌，所以也成了我们的仇敌，所以他们咒诅我们，攻击我们，这个时候他们就走在那个错误的轨道上，所以上帝就施加影响，上帝就咒诅他们。当上帝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警告，告诉他们你们走在错的路上，错误的轨道上。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上帝在帮助我们，他使我们的见证扩大一倍、三倍、九倍、十倍，甚至一百倍。所以呢，我们为他做见证，我们就成了万族的祝福。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成了万族的祝福？我们是一个渺小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应许的祝福，就是要你成为大国，要你的名为大。所以当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我们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们的名已经被神这个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扩大。所以呢，这样亚伯拉罕果真成为了万族的祝福。其实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上帝同样拣选了我们，今天每一位跟随主耶稣做了这样决定的，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上帝拣选我们，也要同样的祝福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太渺小，我们顺服上帝的心意，上帝就在我们的见证上加大我们的影响力，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上帝就在祝福，祝福就成了使命。一个人如果是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呢，他一切的梦想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享乐为中心，以个人的野心为中心，那么这样得到的祝福无非是加重你自己的私欲和你自己野心的胃口。可是呢，你当你在正确的轨道上，上帝的祝福呢，就使你成为万族的祝福。当万族被祝福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小事， 像在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说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这被称为大使命？因为你可以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使命吗？这个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不仅是在一个地方做见证，你到哪里去都是要做见证，直到地极，这就变成了伟大的使命。所以同样，今天当我们领受一个具体的祝福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我太渺小。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就变成了使命。所以呢，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一定能够过一个满足的人生，就是一个被祝福的人生。我们也一定成为大使命的器皿，因为神使用我们，因为神是伟大的。我们被他拣选的虽然渺小，但是我们必成为他伟大的使命当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上帝的伟大。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把这么伟大的使命来赋予我们。当这个使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你的呼召，你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的顺服。主要我们也看到你的呼，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你为的是祝福我们。这个祝福是我们真真切切领受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对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祝福也是你的使命，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主啊，我们也看到你拣选我们，祝福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当我们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就加倍的祝福我们，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祝福变成万民的祝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这么伟大的计划，这么伟大的使命。我们要感谢你的是，你居然让我们成为这个大使命、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主啊，就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寻求你在做什么，让我们加入你的工作，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也成为你的祝福。当我们每一天这样度过的时候，当我们生命不断地被你摸着，然后不断地成长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成了那最有福的人，我们也成了别人的祝福。主啊，谢谢你，求你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那深深的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